朋友，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欢迎你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接下来为你播出林家东牧师的讲道信息，请你预备受教的心，认真学习圣经真理，听道行道，而做主耶稣的忠心仆人。
所以我们经常要来到他面前，因为圣经说我们不但要与他同住，我们还要寻求他。如果你看这个图的话，就是从乐园会幕圣殿道成肉身，就是建立帐幕在我们当中以后呢，教会就是圣殿，又到了新天新地，真的是一个很清楚的一个图画。圣经里面的图画就是上帝不单单拯救我们，上帝要跟我们住在一起。不晓得大家有没有想到说，上帝跟我同住是好事还是不好的事？好事吗？意思说，当我跟太太吵架的时候，上帝也在我身边哦。当我用一个非常不公平的态度对待我的儿子的时候，我讲话这个比较刻薄的时候，神就在那一个地方。意思说，我要常常知道我活在神的面前，我要常知道我活在神的同在里面。那这一点是给我们力量的，他也能够摧毁我们。所以我们经常要被提醒回到他跟前来。好，我们往下看哈。这个一开头的时候，主耶稣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中文把这个两个字放在一起的时候翻得很好，来喝哈。其实在原来的文字里面，他用两个动词，两个命令语，让这样子的人来，这是一个命令，来是一个命令，喝是一个命令。意思说有些人来了但是他不喝，不肯喝。所以有一些人来到神的面前不肯领受。什么叫喝呢？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就是我的内心，我的生命孤渴了，我的生命因为罪的捆绑没有得到释放，没有得到喂养，我的生命里面枯干了。我们就来到神的面前，来到主的面前，主耶稣说来了还要喝，而且是常常的来，常常的喝。其实当我们看这一节圣经的时候，哦，真是很丰富啊。因为底下所说正如经上说等等的话，这个话里头讲的是什么东西呢？就刚才我们所读的圣经里头哈，这个话里面所讲的，你们从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他说是经上说。我们一看一看旧约圣经里面好像没有很清楚的就直接的指这一段，很多时候旧约圣经里面讲，旧约里面说的，它就是旧约里面那一句话一模一样的，几乎。有一些时候，比如说希伯来书引用旧约圣经的时候，旧约是这样子讲的，新约有一点稍微改了一些，但是呢意思是相同的。原来希伯来书的作者和很多新约的作者，他引用旧约圣经的时候，他不是引用希伯来文圣经，他引用的是已经翻译成当时的希腊文的圣经。所以那个希腊文翻的时候要把很多旧约的那些文法跟那些形容改过了，成为了他们听得懂的。所以我们就看到说在这里的时候很清楚的，这一句话里面引用的不是一句话，而是旧约圣经里面好几处圣经所讲的事情。等一下我们来看的时候大概就稍微看一看啊，基本上有四处圣经比较多时候是被提到的，来并且要喝。首先来的话就是你要渴慕，渴了要来到神面前，要来啊，一个来寻找他，寻求他。好，首先我们看到以赛亚书第55章第1到13节里面有一段非常宝贵的话，那特别是在这里，你们一切干渴的都当就近水来，没有钱的也可以来，你们都来买了吃，不用银钱，不用价值，也来买酒和奶啊！很多人就说，哎，这是这边所讲的，来到 主耶稣的面前。其实我们在往下看的时候，这一节圣经里边，当趁耶和华可寻找的时候，寻找他，相近的时候求告他。寻找这个字用得太好了，意思说我们不单单是要知道我们渴了，我们要在寻找到那个正确的可以喂养我们的源头，就是主耶稣基督啊，来找到他。然后来找到他的时候，这个寻找这个字在原来的这个希伯来圣经旧约以赛亚书翻译成当时的74译本的希腊文圣经的时候，他用寻找这个字，就是在约翰福音第七章里面用的很多次的同样的一个希腊文字，寻找啊。那为什么我们来这样子讲呢？因为作者肯定是很有意思的，特别把寻找这个字放在第七章里头，从头一直到结束的时候，让我们看到主耶稣就是要把这个重点带出来。约翰作者就是要把寻找这个字把它带出，让我们看到啊。其实如果我们看圣经的时候，同样一个字 seek， 我们中文把它翻译成寻找、想要、要找，意思说在第七章里面，每一次你看到寻找这个字，看到想要这个字，看到要找这个字，都是 seek， S-E-E-K、翻译成英文。特别是你看 NASB New American Standard Version， 它就是很固定的，把希腊文怎么翻它就固定的翻同样的字，它不会给你模糊不会混淆你。当然它这个翻译呢，有时很多时候它就词不达意了哈，因为你必须要回到它的原来的文字里头。所以原来的文字里面，这个寻找里面是有很刻意的去寻求，甚至去询问，要找到为止啊。所以你看一开始的时候，耶稣在加利利游行，不愿在犹太游行，因为犹太人想要杀他。你看这里有几次想要杀他，想要杀他，想要杀他，想要抓他。你就看到他们是要做什么呢？我要想要去得到抓到耶稣啊。那主耶稣到后面的时候，在他要讲第37节里面讲所讲的是重要的话的时候，他之前34节说，你们要找我，你们要 seek me， 但找不着。这个找不着这个字很有意思哈，你要寻找我，你要找我，你找不着，我所在的地方你们不能过去。原来约翰作者在这边把主耶稣所讲的话跟这几句话连起来，再跟旧约圣经里面那个以赛亚书所讲的55章所讲的当趁耶和华可寻求的时候寻求他，同一个字，意思说我们真是要抓住机会常常来寻求我们的主。你们要找我却找不着，以下第37节他就会来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怎么能够寻找到他呢？意思说如果犹太人要找寻他，要抓他，要真正抓到的耶稣是抓对的耶稣的话，他们就是要饥渴慕义的来到主耶稣面前。主耶稣说，我是可以被寻找到的，人若渴了到我这里来。这问题是这样子哈，世界上有谁不渴呢？也没有谁不渴的，有啊，死人不渴，每一个活着的人都会渴，每一个活着的人都有一个渴望，我们都说我们有很多的渴望来满足自己啊。这个渴望里面是喝水的渴望，或者要成名的渴望，要成功的渴望，要买一个大房子的渴望等等的。弟兄姐妹，这一次的疫情之后，在这个时间里面，大家有没有看到说我们所渴望的东西很多时候都不能够满足你？来美国的人要找什么呢？美国梦。美国梦能够满足我吗？来美国的人要找这个政治上的这个最好的一个政治体系，最好的政治体系能够保护你吗？我们看到说有很多的不能， 我们最相信的过去科技医学可以保护你吗？医生说请你好自为之，在家里面这个居家隔离，多多洗手，不要来干扰我，这是最好的政策啊。有没有办法说这个世界上有哪一样东西是牢靠的？我们说最大的经济体系。我如果你几个月前问说最好的经济最理想的经济是什么呢，你大概就会说哎，第一第二第大第三第四个这几个经济体系拿来看哪一个比较好。现在我们看到没有一个经济体系能够给你完全的保障，到现在为止没有办法知道说将来是怎么样，只知道有一个不容易过的日子在前面等着我们。这一切都唤醒我们过去所把持的、所抓住的、所寻找的，或许只不过是一个幻影。圣经里面用的比较生动的话说，都是偶像，就是说不是真神、真上帝本身。你不是找的是真的上帝，你是找的上帝的替代品，而这个替代品呢，是由我自己来定夺，这位上帝要怎么样来满足我的需要。但是我们的上帝是超越这一切的，所以我们要来，要喝，要来就近他，要来得到他的救赎。圣经里面提醒我们，我们要趁着他可寻找的时候、可相近的时候求告他。好，再下来我们看的时候就很快看到这边要提醒我们，我们得到这一切的恩典要成为人的祝福。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他要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信我的人从他的身体的深处啊，这个腹中呢很难翻译哈，就是说他讲到这个在我们身体的空处某一个地方。那希腊人他们形容的时候，他我曾经给大家解释哈，我们说我的儿子是我的心肝宝贝。大家有没有试过把心肝翻译给你的儿子听？他听得懂英语哈，你说你是我的 liver， 哎呦，有没有搞错啊？但是对我们中国人来讲说，心肝就是很亲密的意思。那希腊人呢形容他的儿子的时候，他说这是我的大肠，我的小肠，我的肠胃。哦，真的是有趣哈。其实应该中国人比较用肠胃比较好，我们爱吃嘛。原来在圣经里面给我们看到说，这边所讲的那一部哈，就是他最新的这个最深处，从他的心的深处、身体的深处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39节说是指着人要受圣灵而讲的，意思说一个来到神面前的人，神的灵给他生命，给他生命，神的灵要给他生命来喂养他。好，我们现在回头来看一看第六章第七章有什么相同的地方。第六章讲的是逾越节，主耶稣说你们要吃我的身体。主耶稣就很强调说他是那代罪的羔羊，他是逾越节的羔羊，成就了一切，人要来到他面前好像领受天上降下的玛纳。所以我们说第六章和第七章甚至包括了第八章里面有很浓厚的出埃及记的主题和题材，英文叫 motive， 那个题材本身呢就讲的是出埃及记。出埃及记里面讲到上帝把他的百姓从埃及救出来，跟他们立约，然后在旷野里头喂养他们40年之久，把他们带到应许之地。第六章讲的耶稣说我是生命的粮，他是回应说出埃及记里面所讲的。到了第七章里面讲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而这活水的江河是他们把水倒在祭坛上透过祭坛流出来。所以在第六章有的是 代罪的羔羊，在第七章有一个祭坛，代罪的羔羊献在祭坛上，透过这个祭坛流出来的水跟酒就从圣殿里面流出去。我们没有时间看，但是如果你仔细去看撒加利亚书第十四章第八节，还有在以西结书第四十七章里面，就特别讲到从圣殿里面流出来的水带着生命，而这个生命要从进入到旷野里面，特别是以西结书里面所讲的，要把所有他走过的地方，连沿海连死海都变成有生命的活水，里面有鱼啊，所有的本来这个不长果子的树都长果子了，意思说它带来生命，这个生命力把死的把它转活了。刚刚所讲的这两卷圣经讲的是全世界的人，世界各国都要因着圣殿里面流出来的水得到生命的好处。大家看到第六章第七章相同的地方吗？第六章这里面讲的重点是以色列人看重摩西，他们知道将来一位跟摩西一样的先知要来，但是他们忘记了将来要来的那位先知比摩西大多了，而且是根本不能够相比的。在旧约的摩西把百姓救出来，给他们喂养他们，现在这位新的摩西，新的出埃及记，新的出埃及了之后，主耶稣基督要用他的生命圣灵来喂养他们，让他们不断能够成长，叫他们的腹中有活水的江河能够流出来。在这边解经家他们有一点这个纠纷，说这个是谁的腹中呢？从他的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难道这不是指耶稣吗？只有耶稣能够让人的这个，只有耶稣能够从他里面流出活水的江河来，不是吗？没有错，源头是主耶稣透过圣灵，但是流出来的时候是从信靠他的人，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这个翻译翻得非常清楚，从他的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就是说那个活水江河流出来的是源源不断的，而且这个源源不断出来的这个水是上帝透过圣灵的同在所带来的这个生命力。意思说一个真正的基督徒，你要怎么来定义他是否是一个真正基督徒呢？你说他是个寻求神跟神同在，没错，但是有一个特征，他所讲的话，他生命里面所流露出来的是带来生命力量的一个生命。就是说一个基督徒跟人相处的时候，人家总是说啊，如沐春风啊，这个人来到我们当中的时候让我们感到非常舒服，不是讨人家的喜欢，不是只会这个讲好听的话，但这个人他在的时候他讲这个对的话，甚至责备人的时候人家都愿意听的，但是到这个意思吗？因为圣灵同在，生命改变的人是不断经历改变的啊。你说我们最近特别是居家隔离之后夫妻吵架特别多啊，甚至有一些教会，还好不是我们教会，有牧师说他们教会里面处理了一些甚至吵到要离婚的事情。哎呀，这个好辛苦啊，这个每一天朝夕相见，那本来是一个好的事情啊。以前这个谈恋爱的时候我们说一日不见如隔三秋，你现在每日相见呢，那应该就是很舒服才对啊，原来每日相见啊如度三秋，不舒服的时候，然后好难过，原来难过是这个字，是这个意思哈，日子很难过。原来在我们看到的时候，其实不要担心弟兄姐妹，如果你说我在这个居家隔离这段时间里面有很多的失败，好不好？我允许我恭喜大家，这是好事。有什么好事呢？你说，提醒我，知道我不完全。提醒我，我是一个饥渴的人，提醒我自己，我的人格上面，我的品行上面，我的习惯上面有很多需要改变，被圣灵改变的地方。所以我请大家做一件事情哈，如果有机会的话安静在神面前， 神啊，你对我说，我什么地方要改变？而这个改变不是从我们的力量，罗马书说不是我们的力量，因为如果靠着我们的力量我们就死了。保罗说我真是苦啊，但是靠着圣灵的同在，圣灵的转变和转化。所以有人说，我也很同意，大家相信也会同意，最大的神迹就是一个人靠着神的恩典，在他的灵里面不断经历改变。这是基督徒啊，所以不要怕失败，失败是基督徒一个应该抓紧的。最重要的时候就是说，你说这个科学家他们彼此的提醒，如果怕失败的话就不要做试验了。他说最不要失败的是最后的那一个试验，最后那个试验你做了不要失败就对了。意思说什么呢？没有结束的，拼命的做，不断的做，有一天上帝就把成功赐给我们。我相信这一次的居家隔离把我们内心里面的一些困难带出来是好事，提醒我们我们需要神的恩典。但是也不要停在这边，因为从他的生命流出来的是要帮助别人的。以赛亚书另外一处圣经第58章第11节说，耶和华也必时常引导他在干旱之地，使你心满意足，骨头强壮，你必像浇灌的园子，又像水流不绝的泉源。哦，这个图画太美了，原来是在干旱的地方，在新冠病毒让大家都不高兴不快乐不满足难过恐慌的时候，一个真正信靠主的人，他心中里面被浇灌被浇灌被浇灌，以致从他的园子里面会流出源源不绝的一个泉源来，从他腹中流出活水的江河。活水的意思就是说带来生命的水，让我们身边的人得到造就。其实以赛亚书第58章蛮精彩的，如果讲到可以发功课的话，我就会请大家看一看，回去看第58章从第1节一直看到最后，里面有很多对我们说的话，特别是在这一次疫情当中，在这个困难当中，在百姓叛逆离开神之后，神给他的审判以后给他应许，神说你们的祷告我不听了，之后神又听了他们祷告，他们怎么回转。其实在第9到第14节就很清楚地说到，那时你要求告耶和华必应允你，你呼求他必说我在这里。还记得主耶稣说到我这里来吗？你如果从你们中间除掉重恶，把我们的罪除掉和指责人的指头，在居家隔离当中最重要的是把这个指头收上来，然后我们大家就合适了，并发恶的发恶缘的事把这些除掉啊！你心里面若向饥饿的人发怜悯，使困苦的人得满足，你的光必在黑暗中发现，你的幽暗必变如正午。你的现在新冠病毒所笼罩的幽暗要变成一个正午，就是说变成一个祝福。第11节说，耶和华必时常引导你，就刚才所念的那句话，叫我们能够在干旱中得满足，骨头强壮，像浇灌的园子，又像水流不绝的泉源。哦，这是生命里面不断改变。如果你好回去看一看这段圣经啊，58章第1节到最后1节很精彩，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提醒。原来回到神面前跟他相处，要除掉罪恶，要帮助关心我们身边的人。以后跟神有非常好的关系，在这个生命流出来之后是祝福万人的生命。你知道基督徒得到百般的恩典，就是要靠着主的恩典去祝福人。5月12号上个礼拜，一个叫人很伤心的事情，40岁的一个年轻是这个飞机师，他是一个宣教师，满腔的热诚，从麻省理工学院拿到2个学位啊，他的这个专长就是电脑科学，而且是专在这个面对这个cyber attack 上面做很多的这个预备做的工作，薪水很高，他放下来，以后念神学院， 过去十年他到印度尼西亚很穷的一个省份巴布亚，在那边做飞机师。5月12号早上6:27他起飞，2分钟之后飞机就失事了。这个年轻女子，我们说何苦啊，大好青年可以好好的这个成名，可以出名，可以做好多事情。但是呢，他讲了一句话，在2年前他给他的朋友写这个电子邮件的时候，他说，我这开飞机啊其实蛮刺激的，有一点像玩这个电脑电动游戏，只不过这个游戏可能会死的。然后他在回答他的朋友的一个问题的时候，大概谈到死这个问题，他说 If I die doing this, then I died doing what God called me to do, and I have no regrets about that. 如果我是因着飞行而死了，我这个死是因着回应神的呼召而死，所以我因此没有任何的后悔。No regrets. 这就是他的见证。后来我去看一看，很多人从他小学到中学到大学到神学院，每一个朋友都讲到说，这位是一位非常好的一个朋友，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姐妹，一个非常有爱心的一个人，连还没信主的朋友都称赞他，他的老板很赞赏他，要他留下来，还要给他这个 stock option， 他说我不要，我不需要，我现在要去服侍神。就是这样子一个人，完全生命改善。为什么呢？他是一个回应神呼召的人，跟神相处之后，他知道他不是一个留在这里享福的一个人，他的生命就是要去造就许多的人。弟兄姐妹，在这个疫情当中，我们大家都受了一些的不高兴的事情，不方便啊，被关了2个月，两个多月，可能还要更长一点。能不能够想一想说，这个时候是很多人需要我们生命流露出来的圣灵供应的生命的水。这个生命的水可能是一通电话。我常常讲，我们常常看这个 Facebook跟那个微信上面的赞，其实我们生命当中最重要的人从来不会给我赞。我的母亲是我最爱的一个我的长者，她从来没有说我赞，她从来没有赞我在那个 Facebook 上面。但是我看的是什么呢？跟我的生命当中有一些人也不一定跟我很亲密，好久不见面的人，他赞了，哎，我就高兴一下。请记得，上帝也从来没有给任何人的 Facebook 跟微信上面赞 I like。 但是我们需要回到他跟前，成为他的祝福。教会什么时候开呢？弟兄姐妹，如果你不知道的话，教会老早就开了。教会在3月15号那一天就开放了，教会已经整个教堂里面没有人了。什么呢？被派出去了。所以今天让我们得宣告一件事情，柯林郡恩友堂的每一个弟兄姐妹不是被关闭，而是被差派到我们所在的地方，我们的家里面，成为一个生命的祝福，让我们的生命流露出活水的江河。求主帮助我们看到你一个新的使命，你是一个被差派的人，你被差派出去要祝福万民，不是单单领受主的恩典。圣殿里面流出来的水，撒迦利亚书、以西结书讲到末后的日子，是从圣殿里面流出来的水、祭坛里面流出来的水，是要祝福万国万民的。让我们能够抓到这一点，愿上帝赐福我们。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很高兴你的收听，也盼望你的来信。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请到活在耶稣里施工网站的首页，点击永生之道，理解耶稣真理，
今天就相信主耶稣，从而享受主内新生命的永生祝福。